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姐妹晚安。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这边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现在来拿。第五章前面几节我们还要再读一次，第一节到第五节。来，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第六到第十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上一次我们提过这个书卷，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想它，就是这是包含了神的旨意要成全在世上啊。神一向是用说话来表达他的旨意，表达他要做的工作，也用说话来做他要做的工作啊。而写成书卷就跟神说的话是一样，就像圣经被称为神的话、神的道一样啊。那这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而且从在这里的诠释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书卷是用七印封严了，无法展开无法观看的时候，约翰就大哭。之后神告诉他，神借着长老中的一位吗？是不是借着长老中的一位对他说，有一位能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有一位能，就是基督。而且接下去讲到他流血的救赎，所以显然是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使得这个书卷得以展开来。所以我们说这是指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地上，应该是合宜的说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使得福音能够传扬，救恩能够被人接受，而且能够在人身上做工。你也可以说是在建造神的国度，建造教会，那就是神永恒的旨意啊。这个书卷有印封严呢，因为古代那个时代比较正式的书是卷起来的哈，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就像现在一张一张的纸一样，它有可能用铺草纸，可能用兽皮，可能用不同的东西，不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纸浆做的很品质很好的纸哈。 那可是更高级一点的，他们会让那个纸更完整一点，甚至是一大幅，所以他们是要卷起来的哈。那这个卷起来，当你要读的时候，就不像我们这样一页一页翻，而是要把它展开来嘛。可是，约翰所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这个书卷，它不但卷起来，而且好像每卷一段，它就有一个封印在那里，再卷一段又一个封印在那里，一共有七个段落，都各有封印，所以就你必须揭开那七个印，才能够使整个书卷展开来，大概是这样。啊，这样大家有一点图画式的认识啊，这也是本来意象就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当然，我们不会说神真的他的旨意是一本书哈，而是这是一个表征，是一个像比喻一样的，借着一个可见的事物来表明属灵的事物。所以这个书卷里面被封上，有点好像人类的命运，因着堕落以后，人类的命运是走向很悲哀的、残破的。可是那不是神原来的旨意，所以神想要人得着恢复，甚至能够得着成全，比人刚受造的时候还要更好，因为要做成他的工作。所以好像人类的命运就被封严了在这个书卷里面，那现在借着基督的救赎将要把它解开来。你知道人类的命运蕴含的各种奥秘，有许多我们无力越过的困苦、邪恶、灾难等等啊，而且就是一般人也都知道，里头还常常有属灵的能力在里面，像符咒一样，让人被封在其中，没有办法走出来，走不出那个罪恶带出来的结果，好像人类的命运就被封在里面，你也可以这样讲哈。所以他揭开的时候，这个揭开印展开书卷的时候，也就是人类的命运不再是关闭的，就是封在那里就没办法改变，好像被关在监牢里面，现在得着释放，而且神的旨意也因此能够通行在其中，让人可以回到神定规给他们更健全的生命、更健全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是这个书卷。那当那一位长老告诉约翰，叫他不用哭，因为已经有一位已经得胜，可以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奇印。长老给他讲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个是旧约圣经最早期的弥赛亚预言之一哈，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创世纪49章，神借着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就是以色列，为他12个儿子，也就是12个支派所说的预言里面，在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他提到犹大支派将要像少壮狮子一样，有规有杖在他手中，讲的是王权哈。所以用狮子来代表王权，那所以雅各实在是从神得着的启示，而不是只是按他自己对他的儿子们的好恶啊偏好谁才说预言。他喜欢约瑟，因为是他喜欢的妻子拉结生的，他给约瑟讲了很丰富的话，可是犹大并不是，他却也给犹大讲了很丰富的话，而且把将来在他的百姓、神的百姓中要作王的这一件事放在犹大支派里面，我想那一定是神的启示啊，神给他的启示。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大卫王就出自犹大支派，以后的基督也出自，就肉身来讲 也出自犹大支派啊，啊，那是最早的弥赛亚预言之一，就是提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嗯，也说那是大卫的根啊。那长老这样讲，约翰当然就举目看，你会看见约翰在那个异象里面经常有人给他说话，然后他就按着所说的话所听见的话就会要来看那些景象啊。而当他往前面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看到的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一只羔羊啊，也特别他用的字眼可能是一只很小的小羔羊啊，神的羔羊。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同时用这两个看起来非常极端非常巨大的差异，在两个不同的极端上的两种动物来预表基督，来表征基督。一个是有君王的威仪荣耀能力的像狮子一样的这样一位基督，可是也他同时又是柔弱微小没有什么力量，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负他的一只羊羔啊。那世上的人通常都会用有比较勇猛的有力量的野兽，特别是大一点的野兽来代表他们的国家啊，很多国家都有他们国家的专门的，也许是一种花，也许是一种树，可是也常常用一种动物来讲到那个国家啊。啊，可是神的国用了狮子，世界上的国也有一个国家用狮子代表他们自己，就是英国，你知道哈。可是神的国用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神的国一样，他同时用了两种动物来讲，另外一个是神的羔羊。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讲到旧约里面最精髓的地方，最核心的地方，就是那一位要来做救主的，他同时有神性又同时有人性啊。我个人觉得用犹大支派来讲基督，似乎让我们多一点想到他的神性。在希伯来书里面是这样说的，说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可是用神又用一只羊羔来讲到他的人性，也是一样，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他也曾软弱像我们一样，凡是受过试探，事实上有可能比我们更加的软弱啊，而且就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选择比一般的水平更低的水平，生活在生长在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啊。所以我觉得用狮子用羔羊讲到神性讲到人性，一方面是升入高天尊荣，升到最高的像狮子一样王权神性啊，另外一方面像羔羊一样，而且是降到最卑微软弱的地步啊，这两个合起来才是完满的救恩啊。我们一定认识救恩都要认识这两方面啊。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够充分的领受这个救恩，以至于你觉得你的生命还是有一些残破的地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非常有可能你不够同时认识这两方面啊。有的人他们不够认识基督的神性，不够认识他像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他们总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总是觉得他没有能力 他没有办法，他很软弱啊。嗯，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认识一点基督的神性，认识一点犹大支派的狮子，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但是不够知道他同时是神的羔羊，所以他们就不懂得降卑才能够升高啊！他们总是想办法冲场面，想办法依靠自己的聪明，想要表现出一种优于别人的样子，却不知道那正是使你没有办法充分的享受基督的生命的原因之一啊！所以这两方面都很值得我们更多的认识，而且去操练去学习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到美国的伟大的神学家，同时也是带起北美洲第一波大复兴大觉醒的 Johnson Edwards， 我不应该说他是美国的，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独立建国，还是殖民地时代，是八世纪的上半叶吧，真的爱德华兹。他的著作里面有一篇著作，其实是分量蛮多的，我想那个如果他用那个来讲一篇道，应该弟兄姊妹需要聚很长的会，要听道听很长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讲不完。他的那一篇道其实也是一个神学著作，就叫做耶稣基督的优美， The Excellency of Jesus， Excellent， 你知道这个字哈， E-X-C-E-L-L-E-N-T， Excellent，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很优的一个字哦，很难中文只用一两个词就能完全表达它，你也可以说那是优美美好，你要说它很奇妙令人惊艳很棒可以，你反正好的东西都把它放在上面去解释它都可以，那个字可以包含像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基督的荣耀美丽它一切的丰盛你都可以算在内，而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优美就是表现在他同时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又是神的羔羊上面，他用一整篇论文来讲这一件事，那是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听见人家讲到真理的两面，两面的真理，后来我们称它叫做双焦真理啊，而那正是我们可以进入神的道神的真理的奥秘里面的必须经过的一个门，如果我们进入这个门，这个两面的真理，我们才可能更完满的认识神跟他的真道啊。而在这里，启示录就在同一章圣经在前后两三节里面，把基督的这两方面都表达出来啊。然后他提到，他像是被杀过的，那当然就是讲到基督钉十字架啊，这很有趣。他说像是被杀过的，我不知道他到底看到这个羔羊身上有伤痕呢，有血呢，还是有什么？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他有七角、七眼，角在圣经里面通常都代表力量，因为你一旦提到一个动物，它如果有角，那个角常常指的是头上的角，不是腿上的角哈、啊。那个角通常如果有角的动物，通常那个角就是它的兵器一样，对吗？它要跟人家打，跟别的动物打斗的时候所使用的兵器，所以那是力量的所在。所以七角可能也代表这样，而七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常常出现这个数字，一般都相信它不是一定要让你去数七个，而是 似乎是一个完满的一个数字啊，所以有的人觉得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又是神的羔羊，有七角，就表明他是一位 omnipotent God omnipotent， 是不是 omnipotent？ 就是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七眼，我想那个眼用来看，而看当然跟知道跟认识有关，我们常常借着看来认识事物，所以这个七眼也有可能代表全知啊。Omniscience， 全知，他是全能全知的神。看起来这个七角七眼是长在羔羊身上，可是呢，接下去又说这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就是圣灵，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没有把神的第二个位格跟第三个位格那么明显区分的，好像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七角七眼，我没有办法讲得很精确，事实上圣经本来就没有讲得很精确，也许有的时候讲得太精确，有可能反而使它完满的意思被打折扣了，被偏离了啊。这里说这个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啊。我们最近在逐日讲使徒行传，我就用了这一节圣经来讲它，就是圣灵在教会初建立的时候，圣灵就是最主要的在运作的人物，对吗？不应该叫人物，应该叫神物嘛，是神自己哦，都他在运作。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你就会看见开始神怎么样差遣他们往各地去哈。那但是约翰在这里看见的异象，主告诉他说，其实那是因为圣灵是被差往普天下去的，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因此也是被差往普天下去。我们再整理一下啊，这个神的书卷，手中的书卷是包藏了神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借着基督的救赎，使他能够被揭开、被展开、被实行在地上。而这个实行在地上是神的旨意，可是借着羔羊成全的救恩，然后之后借着神的七灵，借着圣灵要带到各地去，去成全神的旨意，差不多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在这个路线里面读，我已经多次告诉大家，你不要像别人一样常常都把焦点集中在那许多很神秘的表号，然后大家就像猜谜大会一样在猜大概那个兽代表什么，六六六代表什么，多这样子的说法，而且顺应有一些神百姓的喜好，就有一些人就应运而生，就提出一些很特别的解释，就非常的吸引人，好像现在一定是从圣灵的启示，所以他对这个解释了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可是我希望大家读启示录不要带着这样的态度啊。他们那样说的人，你如果退后几步更宏观的看他们，你就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说法会改变的。他们常常会有新的说法在他们的身上，那是因为圣经对这个并没有明确的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根据圣经很明确的、很确定的、也很正确的说那些表号到底代表什么。 但是就像我的牧师说的，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是确定的，那才是我们应该优先看重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当提到神的旨意要成全的时候，有一位凸显出来成为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神的羔羊。那讲到神的羔羊，就一定附带着要提到他流的血。神的羔羊跟他流的血就成为这个救赎最核心的部分。而这段话在这里啊，启示录在这个地方，老约翰是用诗的题材讲这两句话的，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启示录五章第九第十节。也许我们应该再读它一遍好吗？而且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起来，也记得它是启示录五章九节十节。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神的羔羊流血就成全了救赎。我们提到神的拯救用了赎这个字，就是因为那是要付代价的啊，付代价把我们赎回来。那也表明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原来就是属于神的，可是我们却把我们自己卖给了撒旦，所以现在神需要付出赎价来把我们赎回来。所以救恩是一种救赎的行动，有赎这个字 redemption 这个字哈，这是血所成全的，基督付了重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从灭亡、从咒诅当中赎出来，使我们成为神的产业，我们就不再服侍另外一个组织，恶组织就是撒旦，你也可以说是罪，或者是世界。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你服侍罪，那个得到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啊！可是基督要我们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可以服侍他。我们服侍他，我们那个代价就是生命平安啊！神就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要买的人来归于他，这就是救恩最简单扼要的讲法，对不对？哦，那大家都应该注意，他买我们来归于他以后，是把我们要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我们都不要常常只强调我们被救出来得救了，好像我们罪得赦免了，然后我们就只是说我们就可以进天堂或者得永生。其实圣经花了不少功夫告诉我们进天堂或者是得永生是什么意思，那个我们应该要多一点讲，而不要都只是讲这一个笼统的词而已啊。像在这里就用了好几个字眼来讲这个，他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这是当时翻译圣经的人用的字眼啊。我想翻译圣经的人有可能对于这一方面的真理不够有这样子的着重，甚至有可能不够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他们把明明一个希腊字并没有国民的意思的希腊字翻成国民，因为这个希腊字其实是国的意思，你不能说国就已经是国民，对不对？那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所以其实这里是说使我们成为国度，甚至同一个字巴西雷尔那个字也是有君王的意思，国度君王在希腊文里面等于是同一个字啊。意思是就我把我们带进一个范畴一个领域，而且这个不是外面环境是这样，而是把我们这个人带进那个领域。你也可以说使我们开始有了王室的血统， 所以他不是把我们带进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成为他的人民，不是的，是他把我们带进这个国度里面，而且强调的不是只是一个范围，我们下了飞机或者是进了海关，我们进了美国英国的领域疆界，不是只是指的这个，而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就被带进国度里面啊，包括内在的实质，而不只是外在的环境而已。我这样强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嗯。其实用人民来讲也是可以的，就是一个健全的国家应该是这样，或者说一个更健全的国家的统治应该像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好的时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时期，很接近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理想的情况。至少从自古以来，不同的国家的人就有人把他们理想中觉得一个国家应该治理成什么样子表达出来，即使他们没有真正的预见治理的这么完全的样子。当然还是有一些时期，在有一些地方有国家被治理的很接近，或者有一点接近这个更完美的样式。当国家治理的好的时候，百姓就会一同拥有这个国家，也就是他们在那个国家里面不是只是员工，不是只是那个君王在上位者的员工，就像子民百姓一样，你懂的意思吗？我这样讲好了，有一个大企业，那个企业很大，老板赚很多钱，他弄的东西让很多人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的样式，那你也在那个公司里面，可是问题是你一个月领3万块薪水，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你并没有共享那个公司所拥有的荣耀甚至利益美好，对吧？唯一有的只是说我是哪一个公司的人，可是你不一定真的共享这个啊。当然有一些公司，他们老板对待员工使得他们可以共享他们大家一起努力带来的结果，那这就像一个国家也可以这样啊。这样我这样比喻你能了解吗？就是一个国家真正的治理得好的时候，百姓会一同拥有这个国家，而不是只是其中的百姓或者其中的员工而已。所以但以理提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说神的国是这样的性质的，所以说神的圣民要得国享受。如果你在一个国家，你觉得你一同享受这个国家的能力尊荣，那很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军事力量很强大，别人都认为他是很强大的国家，可是他的百姓并没有一起享受这个，可能一方面在钱财方面他们没有享受这个，所以他们生活过得有可能还是很贫穷，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一同享受这里面带来的能力啊，使得他们过的生活仍然像被奴役一样那样的生活。所以过去就有一些人他们提出这样的理想，就是一个国家应该让他的百姓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你听过这个对不对？免于被奴役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阿布拉罕林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那个其实不是他发明的，可是是借着他发扬光大时全世界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词，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民有民治民享啊，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啊，民有民治民享，你听过这个吧？那是林肯总统在一个他们要 纪念在内战的时候捐躯的一些将士们的一个纪念会上他的演讲，他们找了一个很会演讲的人来讲，他讲了两个多小时好像，可是他们也有请林肯来发言，结果林肯一共只讲了300多个字吧。在当时大家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好像那些记者都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已经讲完了。可是他讲的那一段话，盖茨堡的那一段演说，后来是美国好像是小学生吧就要背的，对不对？那一段话300多个字吧。我刚刚讲的那6个字就出自这一篇演说哈，在英文里面应该算9个字吧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民有、民治、民享。我想历史历代在全世界，应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期真正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的也许比较靠近，我想大卫治理的时候比较靠近。我们华人过去的皇帝也有过有一些，至少我们今天的历史技术或者我们的传统的认知会觉得他们有点接近这个。可是我讲这个是要让大家即使就属地的眼光来看，说我们是国民仍然可以有意义的，也就是说那才是真正像圣经在这里用的字眼一样，就是你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其实你就是这个国度，你里面有这个国度，你不是这个国度的一个员工而已。我这样强调的讲你了解吗？这就是在这里讲到救恩带给我们的是这样。所以请大家不要再想到去天堂说啊，天堂大家都做完，我不需要做完，我只要能够进天堂就好了，小小的一个人就好了。天堂没有小小一个人的，你知道吧？你如果不能至少稍微在生命当中做完，你根本进不了天堂的。也就是天堂没有员工，只有大家都是国度。如果你能了解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所以后面这一段经文后面就提到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是我们在地上。其实这句话也揭示了神的救恩，他的旨意实行在地上的时候的特质，就是让我们在过得好像是在地上的生活，可是在成全的却是属天的事情。这里提到我们成为国民，而且做祭司归于神啊。有一些人认为祭司其实才是旧约时代的三大职任，祭司、君王、先知的最代表性的职任哈。他们认为其实祭司就应该可以把君王涵盖进去的，只不过当神的百姓或者那些领袖没有那么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两个职分分开在不同的人身上啊，一个在那边治理国家，另外一个在旁边负责属灵的事，而且常常要把那个治理国家的君王拉进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当然也有些时候连祭司自己都偏离神的道啊。其实你在旧约时代，特别在君王时代，你常常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的拉锯战。当这些都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来来矫正他们啊。但是当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神要人预备着基督要来到的时候，在旧约时代的末代先知之一撒加利亚在他的信息里面就预言了一件事，说有一天有一位要来，他将要在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职任之间筹定和平，意思就是说要让他们不再是彼此冲突或者这样，而是能够是彼此和谐的事实上是要同时在他的身上 基督同时是祭司又是君王。祭司是代表神，服侍神，处理神的事情，但是有的人说他也包括了活出像神的样子来，因为代表神啊。然后基督的救恩使得我们也都同时有这些责任，对吗？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得救的时候，神同时把旧约时代的祭司、君王、先知的职分都放在我们身上，你同意这个吧？彼得说的，我们蒙召的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把祭司跟君王放在一起了，然后你的儿女都要说预言，这是先知的职分。但是其实在新约时代并不整天提到我们同时有这三个职分，而是用另外一个身份把这三个都一起涵盖进去了，就是称我们为神的儿女。你进到了父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你当然就像祭司一样服侍神，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代表神，活出神的样式来。而且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他是大君王，我们当然就小君王啦，我们不是王子就是公主啦，就是在地上执掌王权啊。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在生命当中作王，罗马书5:17。而做神的儿女当然随时可以亲近神，一个儿女说爸爸对我说什么话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事实上那是先知的职分，所以神的儿女就同时代表了这些职分。而在这里约翰把它拆开来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血成全的救赎，就使我们成为祭司做君王。当他们这样唱行歌的时候，天上就爆发了伟大的颂赞来应和。后面这几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5:11-14。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启示录第一次出现天使？我们想到神的宝座应该想那里有许多天使，事实上刚刚这里告诉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可是我们前面已经用了4圣经讲，还不只是这样，我们传道人比圣灵啰嗦一点，已经讲了10几次的道了。然后来，我让你想一想那个场景，天使在旁边都没有说话，你要不要学习天使？不要整天想着天上他们都忙忙碌碌做很多事，没有，天使一直都没有说话。真正服役的灵就是这样，而我们要服侍神，侍立在神面前，也应该有这样的品质，懂得可以在旁边，没有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的默不作声的。揣摩一下那个场景好吗？可是现在他们发出声音了，大家才意识到有天使存在，好像其实他们一直都在那里。我想他们前面的这一大段时间他们翅膀都是收起来的，不过不是所有天使都有翅膀，也许就那活物有翅膀，不过我们因为这个活物的关系，而且我们人会觉得在神那里天使比我们更高，应该都要有翅膀我们才觉得比较伟大一点，所以我们一向都说天使有翅膀，其实圣经 没有很明确这样讲过，可是有一些话语让我们觉得是这样。一个是讲到活物基路伯、撒拉佛，他们是有翅膀的；一个是有至少有一个地方提到有天使飞在空中，所以飞好像应该有翅膀。不过我们应该知道，现在的科幻电影也是一样，就是会飞的不一定要有翅膀才会飞，对不对？啊、嗯，我这样会不会很扫兴？让你改变天使的形象，说他们没有翅膀。你要知道，旧约时代也经常有天使向人显现，有没有哪一次他们带着翅膀向人显现的？几乎没有，除了以西结、以赛亚这些在异象中看见的撒拉佛、基路伯之外，几乎没有，对吧？我没说错吧？嗯。OK 。我再一次告诉大家，请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曹牧师说天使没有翅膀，我没有这样说，我刚刚完全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他们都有翅膀。现在天上爆发伟大的颂赞，我觉得这一场颂赞也是神的百姓，当他们那样看见神的威荣的时候，或者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也很自然会这样颂赞神的。其实就是在教会之外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当他们欢乐的时候，他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颂赞唱的歌是对唱的，对不对？应和的唱的，起应式的唱，这一群人唱几句，另外一群回应几句，就像这样起应。听懂起应吗？起是发起的起，启示录的起啦，应就是应和的应。有一些教会他们每一次主日聚会都有专门的材料叫做起应文，让会众起跟应。有的时候是有领会的人读起，会众就读应。有时候他们用的是圣经的话，他们要写好。比方像长老教会他们的以前的传统诗本圣诗的后面就有很多篇起应文，你们知道吧？啊，而这些颂赞也是这样。事实上有一些诗歌也会被指挥家诗班班长带出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起应来唱。而有的时候有一些诗歌是借着有不同的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来起应着唱的哈。可是这是天上的颂赞，就是像这个样子啊。我讲一下，这里提到这是新歌，在希腊文里面至少有两个字是新的意思。一个字后来被变成最平凡的新的这个字，就 neos 这个希腊字， neon 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我这样读也许你会有一点知道，就是演成英文的 new 这个字， new 这个字啊，它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neos 啊，或者 neon、哎。可是很有趣的是启示录从来没有用这个字。有的人觉得可能在当时的世界认为这个字就只是表达新而已，好像一个新的东西啊。可能福音书里面在讲到新皮带的时候好像用的是这个字，大概哈、啊、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嗯，可是希腊文有另外一个字是也是新的意思 ，kainos 这个是，这个 kainos， 有人觉得它是特别代表一种性质上的新哈、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新的东西啊。不过它其实也可以跟这个前面这个neos 一样，代表了 unused。 就是没有用过的新品、新的东西。但是至少它常常被用来讲到性质上的新，就是从来没有过这个。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启示录每一次讲到新的时候，启示录里面很多次用到这个字，都是用 kainos 这个字，就是性质上的新，从来没有过的。就像有人说的，我们圣徒唱的救赎的新歌，为什么称它为新歌呢？就是连天使都不会唱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救赎。只有我们经历过救赎的人才能有办法唱这个诗啊。好，我们来进入第六章好吗？因为羔羊的救赎的关系，书卷要展开了，印要一封一封的印要揭开来。你脑海里面已经有那个书卷跟印的味道了吗？你把印想成像纽扣也可以啦，就是一卷起来，这里纽扣啪打开就可以开始卷一段，卷到一个地方发现又有新一个纽扣，你先把这一段读完再说，再啪解开另外一个纽扣就有下一段，一印一印的揭开，有点像这样。来，我们一印一印来读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的又要胜。四活物中的一位说，你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对约翰说的，是对那个马说的。在这里前四印都有，就有四匹马哈，这四匹马应该是引用自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那你在提到马的时候，本来就是在提到是在各地在全地在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启示录就应用了这个来讲到神的旨意的成全啊。那关于第一印是有最多分歧的意见的，不应该讲最多分歧，应该说最大分歧的意见。因为有的人认为这个骑在白马上的是魔鬼撒旦，有的人认为是基督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基督了。那些认为他是撒旦的，是因为第二印以后明显看起来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第一印也是这样。可是干嘛？难道你认为神主要讲不好的事吧？将来必成的事都想这些吗？前面刚刚成全的救赎，对不对？紧接着当然应该是福音要广传，神的国要建立起来，不是吗？所以我相信这是指的基督。那在这里用到弓、冠冕、白马，这些常常都跟得胜有关系，力量得胜有关。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是讲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借着神的七灵被差往普天下去，把救恩传到普天下，而且在各地建立起神的国来啊。可是紧接着的这几个印很显然都是灾祸。下一次我们再来读，可是你会发现第二印讲的是看起来就是战争哈。第三印讲的似乎跟财务有关哈，有可能会讲到有缺乏，有的人觉得因为他用食物来讲，所以有的人会引到饥荒哈。可是我想这个饥荒可以包含了很多事，可以直接跟饥荒有关系的，也许可以包含了一些大自然的灾害，可是我想也可以包含了这样，以今天来讲，整个的金融财务全世界都低落，或者像这样，甚至可以包含金钱之外其他方面的匮乏，都是有可能的。第三印是这样，第四印把死亡、阴间、 提到这个，然后提到刀剑饥荒瘟疫野兽，似乎把前面的东西也包括进来，然后再加上瘟疫野兽。今天我们活在的地方，野兽比较不是什么问题啦，哈。可是你知道，不但古代，就是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大幅远的一些地方、一些地区，野兽仍然是人类的一个威胁。就在中国，就有许多地方仍然会听见有人被老虎咬死，像这样的事情，哈。在非洲可能就更多一些，嗯。而在其以西结书里面提到，这也提到这几样，都说那是神审判的工具。我相信七印最主要的意思是这样，就是神的国借着基督成全的救恩，将要传到普天下去，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传扬，胜的又要胜，要为神得国。可是神在什么情况里面做这个事呢？他并没有先派一个天使先速道，先把所有的前面的道路的障碍全部都除去，让这些事情就很顺利的这样进行。他并没有，神的国、神的福音一向都是在苦难当中，甚至在灾祸当中在传扬的。圣经也有许多像这样的话，比方腓立比书就说，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等等，啊。而这个是贯穿整个圣经一贯的信息，就是神的国是在灾难苦难在这些里面在往前去的。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求神除去所有的障碍，我们才有办法好好传福音，或者一旦我们遇见障碍就觉得那不是神的带领，啊，或者觉得我们没有除去的障碍怪不得没有复兴，所以我们就开始转向一些方向，也许要借着政治或者别的方式来除去这些障碍，这样才能传福音。可是这一向都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道理，神一直都是在那些患难灾害当中传福音，而且常常是那些最厉害的时候，常常就是福音最显出大能的时候，嗯。神的国是在灾祸苦难当中往前的。我最后要提到，有不少基督徒蛮喜欢解释启示录，或者说他们看启示录就会认定好像就是这样，而且成为启示录最吸引他们注意的事，就是世界的局势会按着这七印这七号一个一个进行。所以经常你会听见有人甚至有可能不是在讲道的时候讲，而是在宣称他是在得启示说预言的时候讲，告诉你说现在我们在哪一号，或者现在我们在哪一印。可是我相信启示录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写的，启示录的预言并不重在他预言一个一个的事迹要怎么发生，而是重在那个性质，那个原则，要讲到神的设立，神的经纶，也就是这些灾害第二印开始一直到第六印可以说都是灾害，这五样的灾害是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先知来告诉我们说前面会有哪一印的灾害，我们不需要这个，而是我们读了启示录，我们知道预备好会有这些灾害，而在这些灾害里面，我们跟之前我们讲的一样，你看一眼就好了，然后就把眼目再定住在那位骑着白马
拿着弓，圣的又要圣的那一位身上，望向基督，与他同工，一起的传扬这个福音，跟随圣灵。我相信这是启示录整个启示的重点，当然也是这七印的重点。下一次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82首。颂赞诗选382，有一堂黄金旗赐予主君兵。
唱一遍。